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三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众内家人，我是清新，继续在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祷告就是把我们内心的一切放在上帝面前，不论是伤痛、忧虑、喜乐、爱慕、赞美、抱怨、软弱还是疑惑，都毫无保留的、自然的呈现在主的面前，和他分享，求他分担。除非我们向主坦诚，否则我们很难去了解主的旨意。灵修笔记之后，让我们继续来学习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希伯来书灵修笔记，信心之见证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灵修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这样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希伯来书越到后面越是总结前面所说的，所以我们要再三思想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就决定了我们是否对神存有真信心。魔鬼也信有神，但他们却是战惊害怕。有的人也信神会赏赐寻求他的人，只是他们所要的都是这个世界的东西，所以他们并不是圣经中所称的真信心。而在前一章中给我们看见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的信乃是神所称许的，也是带下神迹奇事的真信心。这些如云彩一样围绕我们的见证人，见证着神的应许是何等之大、之真、之美。他们所仰望的乃是天上那更美的家乡，是那不能震动的国。因此我们若被这些见证人所激励，也与他们一样有这样真实的信心和盼望，那么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已经得着不能震动的国。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我们也会有信心的见证。昨天我们思想了那见证乃是存心忍耐奔天路，今天我们继续思想这真信心所流露的见证，乃是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圣经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和说话的声音。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中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这些有罪之人不但不受审判，反而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与天使并使徒相聚。在这样的恩典里面，反而对神不以为然。国人有一句俗语叫别人客气当作福气，这话用在我们身上真是合适。神极大的恩典临到我们，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只要信，不要怕，乃要我们可以更好的侍奉神。但偏偏我们将之以为理所当然之事，随随便便地面对神。旧约若非神拣选的大祭司，谁能进入预表神同在的至圣所？就是大祭司也只能一年一次进入，而且是战战兢兢。但是因着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随时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可是我们多么轻忽，总是不愿到施恩宝座面前，总是借口事情忙、身体软弱、有难处等，不愿来亲近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若信，我们就可以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那么我们当存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神以恩典待我们，但神是烈火的本质没有改变，他是不变的神。在旧约里，他是公义可畏的神，今天他也是公义可畏的神。今天他满有慈爱和怜悯，在旧约里他也满有慈爱和怜悯。感谢神。我们若存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就当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又要谨慎。神就是爱，这没有错，但神爱世人，并非仅仅单爱我们一个人。你我若侍奉神，就要照着神的心意行，而不是照着自己的心意，以自以为是的心去做。神的心意乃是爱世人，所以我们理当竭力追求与众人的和睦。众人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家人、亲朋好友，也有因着各种关系所认识的各式各样的人。我们都要追求和睦，有的人只追求与弟兄姐妹的和睦，以为教会之外的人不值得交往。有时与家人都不和睦，我很难相信这样的人是否真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和睦。要是和睦，也不过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吧。而有的人可以和其他人打成一片，但是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无法和睦。我承认教会的弟兄姐妹确实比较难以相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组合在一起，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人在一起，当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是不能和睦并非这个原因，也并非是其他弟兄姐妹的问题，乃是我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谦卑，真正的谦卑，我相信就容易和睦。追求和睦在圣经中有许多的教训，因为圣经最注重关系，注重人与神和好的关系，注重人和人和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若认真照着圣经的教训去实行，就能够逐步和睦。所以如何和睦不需要展开去讲，但要注意的是，既然圣经勉励我们要追求和睦，说明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建立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轻易达成，看我们是否有信心，也有意去追求和睦。我想引用一句俗语，日久见人心，来勉励要追求和睦的弟兄姐妹，不要灰心，极力追求与众人和睦，你我慢慢就会看见美好的果效。这既是我们用以侍奉神的行为，更是侍奉神所得的赏赐。但追求与众人和睦还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前提是与上帝和睦。很多时候为了和睦却违背上帝、 抵挡上帝，得罪上帝，那不是圣经要的追求众人和睦。求神让我们常常记住巴别塔，那时他们多么和睦，但是他们一起抵挡上帝。若要我们放弃与上帝和睦才能与人和睦，那我们宁可不要众人和睦，也不要与上帝不和睦。侍奉神还需要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成为圣洁，我们知道乃是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但关键我们知道自己的污秽所在，我们如何能够自知呢？人若能自知自己的罪，那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沉沦的。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只是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人认为自己有病。不信你在路上对着路人大喊，你们要下地狱了，赶快悔改，别人一定会对你说，你才下地狱呢。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依靠圣灵入门，但是我们想要依靠自己成圣，那就无法看见自己的污秽了。圣灵如何光照我们呢？圣经说，诫命是灯，指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因此圣灵乃是用圣经真理来光照我们。我们若谦卑，每天来祈求圣灵用圣经的真理来照出我们的隐情，看见了就顺服悔改，主的宝血就洁净我们了。注意，谦卑乃是我们成圣的必要条件，停止谦卑，以为自己已经完全的人，就在成圣的路上止步，而且会倒退。所以我们需要谨慎，不要随随便便以为神就是爱，我们就可以轻慢，也不要自以为是，似乎自己就已完全，似乎圣经所讲的都是别人，而自己不需要光照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还是对真理模糊的时候，其实这方面的危险就是以为自己是完全，但是还不够。因为多数人还是觉得自己是软弱的，只怕对真理越来越熟，甚至能开始教导别人的人，这时危险就大了。因为魔鬼常挑动我们里面的骄傲和虚荣，叫我们成为口里谦卑，心却是骄傲的人。这样我们就成为灯下黑的人，也就是我们手里拿着真理之光，却是去照别人，看别人是否符合真理要求，自己却在这个灯的下面是黑暗之中的。所以我开始慢慢明白真理，我却慢慢开始惧怕，真怕自己成了那个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被弃绝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谨慎，因为保持谦卑乃是一直需要努力的，而产生骄傲就是一瞬间的事，稍不谨慎，别人的真心夸奖就成了魔鬼手中诱惑我们的工具，而别人出于真心的批评成为点燃我们心中怒火的火种。我们需要常常俯伏在神的话语之下，这样才能谦卑。越属灵的人，一点点小的破口就会叫他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阿们。
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与我亲近，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赐我每个气息。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领我前行，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掌管我的生命。缤纷的世界都不去我的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你爱我需要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爱德华·约拿丹说，如果那些不满意传道人的信徒们把在人面前的批评和行动转变为竭尽全力为他们的传道人在神面前呼求，把谦卑热切不止息的祈祷像波涛一样冲到天上，他们就会成功很多。现在又是我们学习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的时间，今天学习第十八章。邦兹在这一章中提到，祈祷的践行很多时候在传道人这里已经被废置在一边或者被忽视，有时候我们甚至听见有人对祈祷加以非难，把它当作一种对传道人的贬词，认为只有无能的传道人才依靠祈祷。祈祷触犯了那些有学问和自视者的骄傲，但是这样的人应该受到警戒并加以斥责，这样不忠心的侍奉不应该存在。对于传道人，祈祷不仅是职业上的责任和权利，而且是必须做的工作。空气对于肺的必须性并不大过于祈祷对于传道人的必须性，传道人绝对必须要祈祷，信徒也绝对需要为传道人祈祷，这两件事应该结合为一，永不分离。传道人必须祈祷，同时传道人也必须被信徒以祈祷支持，不但他自己尽其所能的来祈祷，也必须尽其所能的使别人祈祷，这样才能满足他重大责任的要求，才能在他伟大的工作中获得最大最真实的果效。传道人在培养自己的心灵和紧张的祈祷生活之外，他所最渴求的就是得到信徒的带导。一个人越圣洁越敬虔，他对于祈祷的估计就越高，而且也越清楚地看出神将他自己给予祈祷的人。神向人显示他旨意的程度，是以这个人心灵中的渴望程度和强烈祈求的程度而定的。救恩绝不能进入一颗不祈祷的心中，圣灵也永不会居住在一颗不祈祷的心中。讲道不能使一个不祈祷的人获益，基督也不认识不祈祷的信徒，福音也不能被一个不祈祷的传道人传出去。才能、恩赐、教育、口才、神的选召都不能减少祈祷的需要，反而使人自己祈祷与得人带导的必须性提高加强。传道人越清楚认识他工作的性质与困难，他就越清楚地看见祈祷的必要性，不但对自己在祈祷上的要求日渐提高，他也会呼吁别人以祈祷帮助他。保罗是一个好例子，如果有人以个人性格上的力量、头脑的智力、教育的程度、品格上的优点、神所授予的使徒职分、神特殊的选召而将福音传开的话，那人一定就是保罗。但是他却是传道人必须专心祈祷的好例子，也是真正的传道人必须依赖其他神所喜悦之人的带导，这样才是在工作上获得充分成功的好例子。他请求、渴慕、竭诚呼吁圣徒们为他祈祷，他知道在属灵的境界中和在其他方面一样，联合才能产生力量。他知道信心上的、愿望上的、祈祷上的集中与联合，能增加属灵的能力，能使之成为汹涌不可抵挡的巨大力量。 一部分一部分的祈祷联合起来，就像一滴滴的水聚集在一起一样，可以汇成不可抵挡的洪涛。保罗因为有对于属灵动力学的清晰了解，所以决定将各处的代祷集合起来，倾倒在他的工作上，使之发生永远的像海洋一样不可抵御的果效。保罗之所以能够在教会中与世界中留下深远的影响，在工作上有如此显著的效果，其原因岂不在于他比别人更能将众人的祈祷集中在他身上与他的工作上吗？他向罗马的信徒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他对以弗所的信徒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信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他对哥林多的信徒郑重地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明基督的奥秘，叫我们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他向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锐利地说，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他请求哥林多的信徒帮助他，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这应该是信徒工作的一部分，向传道人伸出祈祷的帮助之手。保罗在结束其书信时，特加一句嘱咐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话，论及他们代祷的重要与必须。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礼之恶人的手。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说，他所受的苦难与逼迫，可以因他们代祷的功效而对福音的传开有力。他又请腓利门为他预备住处，因为借着腓利门的祷告，他将得以到腓利门那里去。保罗对祈祷的态度表明了他的谦卑及他对于那能将福音传开的属灵能力的深刻认识，不但如此，更是将一个教训给予各时代的人。如果保罗尚且如此依赖信徒代祷，今日的传道人岂不更需要神的圣徒们为他们代祷吗？保罗并没有觉得这恳切请求代祷的话会降低他的身份，减少他的尊严，削弱他的影响力，或贬低他的敬虔之名。即使会如此，又有什么关系？让尊严失去，让影响力削弱，让他的名声受损吧。他无论如何总要得到他们的代祷。他虽然蒙了神的选召，受了主的托付和差遣，成为使徒中的佼佼者，但是如果没有信徒的代求，他的一切装备就不完全。他向各处教会写信，促请他们为他代祷。你为你的传道人祷告吗？你在思祷中纪念他吗？公众面前祈祷的价值是微小的，除非它是立在思祷的基础上。代祷的信徒对于传道人就像亚伦和霍尔对于摩西一样，他像扶着摩西之手，就决定了战事的结果，胜过了那四围猛烈攻击他们的敌人。使徒们的目标与他们所呼吁的，就是要教会成为祈祷的教会。他们没有忽视乐意奉献的美德，也深知各种侍奉活动与工作在灵性生活中所应占的地位，但是在他们的眼光中，这一切都不能在重要性及必要性上与祈祷相比较。他们用最神圣、最迫切、最热诚、最引人注意的话来恳切并呼吁信徒重视祈祷的必须性，认清他在一切事上的重要性。是各处的信徒都祈祷，是使徒们致力的目标，也是他们在工作上成功的主因。主耶稣在世工作时也是竭力要完成这一件事。当他看见已熟的庄稼因无人收割而失丧的时候，他的心被极深的怜悯所动， 就在他自己的祈祷中暂停，以此来唤醒门徒对于代祷之责的迟钝感觉。他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深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常常祷告不灰心的人，也更愿意我们是那个多多为自己的牧者、自己的传道人代祷守望的人。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倾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倾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倾心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我们常常是希望传道人，希望我们的牧者多多为自己祷告，然而有多少时候我们会体恤到牧者的需要呢？也期待我们在自己个人的灵修时间为自己的牧者多多的守望，多多的向神祈求。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倾心再会。
祷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